刘玄德和孔融来到徐州助陶谦。刘备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，他劝曹孟德退兵。曹操一见这个信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你刘备是何如人也，胆敢写信劝我，而且这信里边话里话外的还把我给损了一顿，不行，这徐州是非打不可。他刚要传令把下书人斩了，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兖州失守。啊，孟德大吃了一惊啊，这还了得，老家没了。兖州叫谁给拿过去了？吕布。不单兖州，连濮阳都让吕布给占了，好嘛，把曹操的老家给抄了。曹操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那我打完了徐州之后我哪儿待着去？正在这时候，郭嘉过来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主公，趁此机会您就给刘备写封回信，卖个人情吧，这叫顺水人情，就说你的信我接到了，冲着你的徐州我不打了，陶谦也不杀了，由此罢兵，我兵回兖州。嗯，是个办法。曹操心中暗想，哼，你以为我取兖州我这仇就不报了？此仇是非报不可，等我把兖州濮阳收回来，擒了吕布，然后再进兵徐州杀陶谦，那也不算迟，君子报仇，事时不晚。郭先生，此计甚好啊。他款待了下书人，然后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，曹操是搬兵回兖州。吕布听说曹操人马回来了，他立刻派副将薛兰领10000人马守住兖州，自己要带着人马去濮阳。谋士陈宫一看，哎，将军，这又何必呢？说曹操回来了，正好咱们打他一个疲惫之军，一战可以取胜，您何必离开兖州呢？吕布没听，濮阳我非去不可，使濮阳与兖州成鼎足之势，然后擒曹。哦，陈宫想了一想，将军，离我们这儿180里地有一条泰山险道，将军可以在那儿埋伏下一哨人马，等曹操的兵马来了的时候，容他兵马过去一半，拦腰将其斩断，孟德可擒。嗯，吕布摇了摇头，我奉先此次兵去濮阳另有别途，公台何以得知，不必多言。这意思就是我早就打定主意全安排好了，你哪知道啊，你就在旁边听着吧。合着陈宫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啊。然后他带领人马就奔了濮阳。吕布兵进了濮阳，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接近了泰山。特别通过泰山险道的时候，郭嘉提醒曹操，主公啊，如果吕布在这儿设下一支伏兵可怎么办呢？望主公多加小心。曹操微微一笑，先生多虑了，吕布乃有勇无谋之人，就冲他离开兖州去濮阳，他绝不会在这儿设伏兵，我等可以安然度过。说着他便令旗一摆，催动人马快走。果然大队人马平平安安由打泰山险道过来。当接近濮阳的时候，郭嘉又给曹操提了个醒，主公要小心吕布趁我军疲惫前来偷袭，我们这么老远来了还没等站稳脚他来打我们。
先生，吕布哪有这样的韬略，只管扎下迎战。
不出曹操所料，人家陈宫啊还真给吕布出主意了，出了2次了，让他守兖州他不听，让他在泰山险道设下伏兵他也没这么办，现在曹操率领人马直取濮阳，陈宫又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趁曹操战脚未稳，您赶快起兵 迎头痛击，就把曹孟德打个落花流水。吕布这么一听，哎，公台差矣，你说的不对，俺吕布方天戟，天下无敌，胯下赤兔手，踏遍乾坤，何必打人家一个站脚未稳呢？我等曹孟德把营寨扎住之后，开战不迟。他手下这些员将，我是指日可擒。好，又没听，所以人家曹操踏踏实实的把营寨扎好了。第二天早餐战散，曹操听到了禀报，说吕布讨战。曹操立刻带领人马杀出来，把两阵队员。孟德往前一催马，让吕布阵前搭话。吕布催马就过来了，曹孟德用鞭子一指他，吕布，老夫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偷袭我的兖州，占领我的濮阳？吕布一听，冷笑了一声，这城池乃是汉家之城池，人人有份，难道说只是你一人的不成吗？他撇着那嘴，把头一晃，曹操越看越生气，你这人太不讲理了，把人家地方给占了，你还有了理了？没等曹操说什么呢，吕布把方天戟一摆，什么人，将曹孟德与我拿下。他手下大将臧霸一催坐下马就过来，是举枪就刺。曹操身后有人大吼一声，哎，休伤我主，一骑马飞到了臧霸的跟前，感情是越近，两员将就杀到一处，二马盘桓，双枪并举，杀了个难解难分，三十回合未见胜负。曹操镇上的夏侯惇就有点急了，拍坐下马就过来了，他要助乐进一臂之力，双战臧霸。人家吕布这边的大将张辽、张文远也不让了，干嘛俩打一个啊？哎，夏侯惇羞得成狂，他催马上阵，四员将打到一处了，又战了二十几个回合。吕布有点生气了，这么半天取曹将不下，你们真是废物，尔等闪开了。他那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，紧跟着就呜呜呜呜一通战鼓，吕布一催赤兔兽就杀过来。他这一上阵，那乐进、夏侯惇哪能抵挡得住啊，一下子被曹兵杀得大败，败下去三十多里路。曹操这才算收住了人马呀，扎住了营寨。曹操有点窝囊啊，原想到濮阳是一举而下，没想到让人吕布给杀成这样。他赶快把文武权找到了中军，这事儿得怎么办，得商量商量啊。于禁给出了个主意，说主公啊，我在镇上观战的时候，我看濮阳西有一座营寨，就好像濮阳一个翅膀子似的，那儿可能有吕布的人马，他和濮阳相呼应，对我们这个威胁就很大。主公，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，今天晚上三更时分，我把西营给他截了？哎，曹操点了点头，他看看于禁，心里说，我这武将也知道用谋了，不是在镇上就那么傻看着，他也看到西营了，老夫我也看见了。于禁所说是正合我意，今夜三更，我亲自率领你们，咱们劫他的西营，将他的翅膀砍断。曹操让曹洪、李典、毛杰、吕虔、于禁为先锋，自己带着大将典韦。这典韦可了，曹操特别器重此人，此将身高过丈，生的是赤发朱髯，面似青苔，金睛铜眶，声如闷雷，臂力千斤，这人的力量特大。这个人不但勇猛，而且忠义，为朋友报仇，抗拒官军，赤手空拳与官军奋战，官军数百是不敢靠前呐，多少官兵好几百 没有敢往前上的。而且他追住猛虎，在深山打猎的时候叫他把这老虎啊给撵得满山跑。后来有人发现他，就把他给推荐给曹操。曹操见典韦那天呢是个大风天，那时候还没有气象预报呢，那天的风的大呀，要按照气象学说呀，大概也有九级，快赶上台风了。风刮的呀，营里边那个旗子都倒了，就那帅子旗呀，三四十个人扶都扶不住。典韦过去咔哧一下，用一只胳膊就把大旗给扶住了，在那狂风之中，帅子旗纹丝不动。这一下是惊震了全营的将校，把曹操喜欢的不得了，当时脱下锦衣披在典韦身上。锦衣啊，就是曹操里边的那大缎子棉袄，你说那是什么感情吧。所以典韦呢非常感激曹公对他的知遇之恩，每次打仗曹操都把典韦带到身边，今儿晚上结营也是这样。天到三鼓，曹孟德率领人马就来到西营了，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。西营的人马还真不多，到这儿没费事儿。曹操站着西营还没有一个更次呢，就听东边一声炮响，大坏了，吕布在这儿有伏兵，还真不是伏兵，刚来的。吕布打了胜仗回到濮阳，就犒赏三军。陈宫就提醒他说，将军，咱们的西营为濮阳一翅啊，您可不能不小心，应该派一哨人马去看住西营，以防孟德劫寨。哈哈哈哈，把吕布说的大笑，公台你想哪儿去了，曹操被我杀的大败，一杀几十里出去了，他还哪有这个精力来劫我的营寨。陈宫一听，不不不，将军啊，孟德其人是极能用兵啊，将军不可不防啊。好好好，既然公台提醒，我现在就派高顺、魏续、侯成领兵五千去镇守西营。这几位啊喝多了，人马走得晚，所以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，人家曹操已经把西营给占了。高顺赶忙夺寨，一声炮响杀到营门前，曹操立刻迎战，两下刚混战到一处，忽听东边一声炮响，张辽臧霸来了，紧跟着西边是郝萌曹兴，北边是程连宋宪。陈宫安排的太周密了，四路人马一齐往西营这儿杀。吕布啊是四路总接营，带着陈宫也杀上来了，简直像四面张网一样，就把曹操给困在这儿。曹操一看不好啊，他立即吩咐曹洪、李典、毛玠，你们一个一个给我杀开血路，咱们赶快冲出重围。说着曹操催马就往前跑，对面一阵梆子声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哗，哎呦，万箭齐发呀，根本你就走不了了。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，他的马往后退了几步，孟德怎么一着急，哎呀，谁来救我，这句话是脱口而出，这不完了吗，我要乱箭下身亡。正在这时，在曹操的身后有人喊一声，像打了个闷雷似的，主公无忧，典韦在营城。哇，一匹青鬃马跑过来了，马上端坐镇元将，头戴赤金吞天盔，朱缨倒挂，身穿大叶黄金甲，大红滚裤，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，手里头举着一对短把冰铁戟，80多斤重，肋下斜挎一只豹皮囊，里边装着12只凤翅金戟，每一只是1尺2寸长。 典威着马抢到曹操的前面去，他这短大戟这么一抡呢，像车轮相仿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弩箭呢打的是到处乱飞，愣把吕布的兵杀得步步倒退，让典威开出条路来。此时后边的追兵上来了，哗，漫山遍野都是人家吕布的人马。典韦一看，啪一翻身，他由打马上跳下来，咔啷把短戟往咬凝环得胜钩上这么一挂，他让曹操走在他的前边，典韦在后边。只见他一伸手，啪啪啪，从豹皮囊里把那短戟就抽出来，往手里头这么一合，他告诉身边的小校，当这兵离我十步的时候，提醒于我。是，这小校都回头看，眼看着追兵是越来越近呢。哎呀，典韦将军，十步了。
当敌军离我五步之时，提醒于我。
小校一听，怎么又五步了？哎，一会儿咱让人捆上得了。五步那还不快？一眨眼，敌兵就到了。典韦将军，五步，五步啦！都喊差声了。只见典韦不慌不忙的这么一回头，他把手里的这短戟这么一抛，那头一个骑马追过来的一头顺马上就栽下去了。只见典韦把他的短戟这么一扬，啪啪啪，十二支短戟几步空发，把追上来的最前面的这十几匹马上的将官全都给灌下马去了。咔噔一下，追兵就愣在那儿了，不敢追了。就在他们一打愣神这功夫，典韦二次翻身上马，挥动铁戟杀出了重围。后边追兵这才明白过味来，哎哎，还得追呀、啊！哦，又追上来了。典韦保着曹操，好不容易突出了重围，只听前面一声炮响，啪！孟德一看，这回可完了，没想到吕布在这儿还安排了一哨人马，现在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，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那就算完了。他仔细一看，是自己的旗号，他沉住气了，感情是夏侯渊率领的援兵杀到，这算把曹操给救了。一下子曹兵大败了50里，比第一次还惨呢，勉强算把残兵败将收拢住了。这下曹操可着了急了，开始的时候他没把吕布放在眼里，以为到这儿就能把濮阳拿过来，把吕布抓住。现在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，吕布确实是勇冠三军呢、啊，不单吕布勇，再加上陈宫用谋，所以曹兵是连连大败。曹操能不着急吗？到徐州复仇没报了，现在老家兖州和濮阳又丢了，再娶吕布不下，老家收不回来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呀，把他急得真有点是坐卧不安、啊、正在这时候有人来报，启禀主公，营门外有人前来下书。嗯，赶快把下书人带到。是，功夫不大，这下书人进来，把书信往上这么一呈。谁给曹操来的这封信呢？濮阳城里头有个大财主田氏，这个人是家趁万贯，他怎么给曹操来封信呢？他在信中说呀，吕布残暴不仁，他在濮阳这儿待不长，我知道明公的人马到了，一时取濮阳不下，我想给你做个内应，请您今晚三更来取濮阳。我在城头上挂一面白旗为号，您的人马一到，我是开关落锁接您进城。曹操当时乐坏了，赏了下书人，今晚老夫兵进濮阳。怎么田氏来封信曹操就相信了呢？当然了，田氏啊是濮阳这儿的守护，曹操想过他准是不敢得罪我，知道吕布在这儿待不长，所以他愿意给我做个内应。 正好里应外合，一战成功啊。刘烨提醒曹操：“主公啊，吕布无谋，陈宫多计，主公不可不防。
先生所见与老夫相同，我已做好安排。”
曹孟德兵分三路，一路人马进濮阳，两路人马做接应。天道二鼓，曹兵杀到了濮阳城下。走到这儿一看，吊桥已经放下来，曹操推马要过桥，夏侯惇过来，他低低的声音跟曹操嘀咕：“主公，您别进城了，恐怕有什么危险，还是让我们进去先探一探。”曹操瞪了夏侯惇一眼：“我不先行，谁肯前往？”曹孟德身先士卒，他刚到城口这儿，龙眼神一看，借着星斗之光，影绰绰看您在城门口上边挂着一面小白旗儿，这就是暗号啊。还没等他叫城呢，就听哗啦锁一响，吱溜溜溜溜溜，城门开了，真顺利。曹操领着人马就杀进了濮阳，一路上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孟德人马已经到了濮阳的帅府了，一个人没看见。曹操一看呐，不好，赶快退兵，后队改前队，顺着原路往回退。退呀、啊！还没等转过脸来呢，帅府里头啪炮就响了。曹操的人马往回跑，刚到北街街口这儿，到。随着这一声炮响，北街街口杀出一哨人马来，左边是高顺，右边是魏续，就把来路给掐断。紧跟着这城里是金鼓大作，火光冲天，喊杀声不断，到处都嚷嚷抓曹操。曹操有些紧张啊，那当然，一人说话众人听，众人说话乱哄哄啊，要大伙冲着一人嚷嚷，多不爱紧张的人骑马也心忙。曹操就想从南门杀出去，南边也是吕布的人马，现在曹操的这些人就好像进了口袋阵一样，人家吕布已经把口袋嘴都给勒上了，他们就在这城里撞吧。正在这时啊，在曹操身后有人说话：“主公休得惊慌，典韦在此，随我来。”说着他把双戟这么一摇，就杀开了一条血路，杀出南关去了。来到南关口外，已经到了吊桥了，这典韦才放了点心。
哎呀，主公好险呐、啊！这回您不能再在后边，您在前边，由我来断后。
刚才开路我在头里，现在已经出了重围了，您在前边走。说着典韦回头这么一看，曹操没了。
哎呀，
可把典韦急坏，这拨马就回来了，走到城关口这儿，正好碰上李典了。
李典将军，你可曾看见我家主公？哎，我正在寻找。哎呀，
典韦让李典赶快去搬救兵，自己就杀进城来了。这回城里比刚才可乱多了，杀声喊声金鼓声，乱成了一团了。哪儿找曹操去？一连杀了个四街八巷，他也没看见曹操的踪影。二次杀出南关口，正好碰上乐进，乐进也在找曹操。二将合在一处，二次进城再来找。刚到城门口的呱，由城上下来一颗滚木，这滚木带着火，乐进这马进不去了。典韦一着急，啪，拿短大戟照着自己青鬃兽那三叉骨削了这么一下，可把这马给打急了，呼隆一声怪叫，噗就冲进城来了。典韦继续找曹操，曹操哪儿去了呢？典韦保着他杀到南关这会儿，典韦冲出去了，火光把南门口就给封死了，曹操出不去了。他拨马往北关跑，他干嘛一劲儿走北关呢？他的人马不是从那儿进来的吗？他觉得那个地方路还比较顺，走着走着看迎面杀来一将，曹操注目一看呢、啊，差点在马上掉下来。谁呀？吕布，胯下赤兔兽，掌中方天戟， 这可怎么办？吓得曹操一低头，把帽子往前一拽，啪，使袖子一挡脸。他特意是缓配而行，把马刀放慢了，和吕布错蹬而过。吕布一回身，啪，使那方天戟一敲曹操这帽子，曹操浑身血都凝了。哎，你可曾看见曹操？
啊，
看见了，就在前面那骑黄马的便是。
哦，
吕布一抖缰绳，啪，追下去了。曹操一看，他往北追去了。行了，我的佛爷，我往南去吧。他一拨马，汪汪汪汪，玩命跑啊！碰上典韦和乐进了，两个将军保着他，走到南关口这儿，上边的滚木雷石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。典韦和乐进两个人挥动手中的兵刃，拨打这些雷石滚木，给曹操开道。曹操的马哗往外这么一冲，正好从上边落下一颗滚木来。这滚木什么样？就是那大树摘了帽去了根，光要那大树听一个人都搂抱不过来，那么老粗。在上边再撒上油，点着了，由高处往下扔，那怎么躺怎么躲呀？咔的这么一声，正好砸到曹操的马上。那马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声惨叫，扑通，曹操是连人带马都摔倒了。那大滚木压着他那马，马呢压着曹操一条腿。曹操咬着牙发着狠，好不容易把这条腿抽出来了，靴子也掉了，袜子也没了，还顾这个呀？那滚木还压着马呢，他赶快用那手推。曹操也有点晕了，那滚木上净火，你哪能用手推？他这一推，滋啦一下，砰砰砰，手就焦了，用手这么一划了，胡子、眉毛、头发全着了。费了好大力气，总算把这棵滚木给推开了，可那马也站不起来了。这功夫，典韦和乐进回来了，典韦把马让出来，让给曹操骑。二将步行，边战边退，直杀到天光大亮，曹操人马这才算收住脚。众文武赶快过来给孟德道受惊，等众将到跟前一看曹操，哎呦，都不认得了，发也烫了，胡子也打了卷了，眉毛没了，脚底下一只脚穿着靴子，一只脚光着，袍子也咧了，帽子也瘪了，瘪了是啊，吕布那集给砸的，怎么这模样了？大家还不敢笑啊，这都是我们的过错，让您受苦受惊了。曹操乐了，哇，把众文武都给乐糊涂了，叫这模样还乐呢。曹操一摆手，嘿，你等不必担忧，老夫一时大意，中了小儿吕布的奸计，此仇老夫必报。